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姐妹，你好，平安。非常高兴今天有半个钟头的时间跟你一起学习圣经，聆听上帝的话语。我是周广亮，今天我要跟你透过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5-12节思想一个题目，那就是破茧而出的信仰经历。破茧而出的信仰经历，今天我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透过良友电台来彼此学习呢，心中常常存着感恩的心。因为老听众朋友知道呢，我在几年前已经转了一个职份，就是回到香港我自己的教会呢全职牧养，但是中间有时间的时候呢，也回来在这个良苑讲台跟大家一起勉励。今年呢，我现在录音的时间呢是2022年，进入秋天了。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听众朋友常常表达的就是我的爱人呢周师母，她正式退休了。很多听众朋友有怀念的声音呢，但是感谢主，她休息几个礼拜以后呢，再回来侍奉，做义工侍奉，或者是在空中辅导侍奉。不过我想讲的是，今天我录音的时候呢，跟我一起配搭做音控的弟兄啊师傅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关师傅，所以呢在录音之前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因为我不是每一天都回来。所以今天呢，愿神的话语透过这宝贵的时间呢，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珍惜每一个与身边人相遇的机会，一起同工的时间。在中国传说里面，非常美丽的爱情故事，壮烈牺牲又是合一同心的故事，是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这故事大家都知道，就讲到祝英台非常爱慕梁山伯，可是呢梁山伯呢他身体不好离开世界，而英台呢要嫁给别人。当他出嫁那一天呢，经过梁山伯的坟墓的时候，哇，突然间狂风暴雨阻碍了迎亲的队伍前行。那这个时候英台就步出花轿，走到山伯的墓前去祭拜。就在他祭拜的这个时候呢，突然坟墓塌陷，坟墓裂开，而英台呢因为太爱山伯了，他就欣然的投身坟墓当中。故事的结尾大家都知道，不久从坟墓里面出现了一对美丽的蝴蝶，双双飞去。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非常美丽。而这个故事我们当然不是来探讨中国传说或者爱情与文学，但它有一个简单的提醒，那就是最后的那一个场景变成蝴蝶变化。基督徒在信主的信仰历程里面，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是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或者像保罗不但在罗马书12:2那样说，在哥林多后书也说，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呢却一天新似一天。这内心在原来的圣经呢是讲的是里面的人 inner self。 变化与更新是基督徒生命不能取代的成长，是 信仰历程的一个特点。今天我们这个题目破茧而出的信仰历程，讲的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前半段保罗自我介绍或者自传式的一段经文的一个心得。我就用这个关键词茧。其实茧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包着这个幼虫变成蛹的茧，很硬的一个壳，一个皮茧。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在手或者脚因着长期的这个摩擦而生的一个硬的皮，我们叫老茧。所以这两个茧呢是两个概念，不过它还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非常的硬，非常的硬。这么来说呢，我们就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在使徒保罗的经验当中，他的茧是什么？使徒保罗的经历中，他的茧是什么？我先将今天经文的一个核心部分读给你听，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和第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三章七节八节。使徒保罗的信仰历程当中，包住他的那个硬的壳，那个茧是什么？其实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在上一段，就是第五节第六节有一个暗示，但是并不直接。直接的话呢，我们还要从其他的书信讲到保罗自己的见证来对照来参考。在这里啊，在腓立比书三章，保罗自己他这样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那么保罗有什么特点呢？接下来第五节跟第六节就讲了他的七个特点，甚至是在外表看肉体看他的优点。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第二，我是以色列族，第三，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第四，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第五，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第六，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第七，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哇，这是使徒保罗他的宗教优越性。其实对于犹太人来讲，宗教的优越就是整体的优越了。你读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发现他的那种自豪跟骄傲呢？这个是不是保罗的那一个硬壳，那一个茧？就是当一个生命要突破到新生命，咱们基督徒说的重生得救，拦阻他的会不会是这个呢？当我们这样问这样想的时候呢，其实离答案不远了。保罗所讲的自传式的见证，除了这里还有加拉太书第一章跟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那里呢，有直接的原因，直接的答案。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说，保罗曾经是逼迫教会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这么说：因为我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这句话很重要，保罗是在不相信不明白的时候 迫害教会，逼迫基督徒的。虽然他有优秀的宗教履历，但那只是按照肉体的肤浅外表来讲的。保罗他那个坚硬的茧把它包住，在什么时候能够破开呢？要等到他往大马色路上奇妙地遇见基督耶稣，还有之后的三天才能破开。保罗在大马色遇到基督，那是在《使徒行传》三次很详细记载的见证。可是在这里我插一句，听众朋友，你千万不要认为使徒保罗的改变就是那霎时之间发生的，不是的。在那之前，他所见所闻所思已经孕育了生命改变的前奏。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主题。换句话讲，当他看到斯提凡为主耶稣基督殉道，当他听到这些基督徒的见证，在他心里面所留下的印象，一直到他遇到主耶稣基督以后，就像蝴蝶的蛹破茧而出，认识了耶稣是谁。你记得吗？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有大光照着他，他跌倒在地的时候，他发出一个疑问：主啊，你是谁？因为他听到的那个声音是：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而保罗他问的是：主啊，你是谁？这个奇妙的大光，这个不寻常的经历，这个跟他讲话的是谁？而对方的回答是：我是你所逼迫的基督吗？不是，他是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跟基督是两个概念，耶稣是实际的名字，拿撒勒人耶稣，木匠约瑟他儿子耶稣，拿撒勒人耶稣。而基督是一个称号。什么叫称号？皇帝是称号，对不对？我们在香港我们说长官、特首等等，这是称号。基督对于犹太人来讲就代表上帝。而保罗听到这个大光的声音，明明是超然的上帝的作为，但是对方说：我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将整个保罗的人生，他所认识的，他的信仰，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腓立比书三章四节到六节的那个宗教的优越性，那个超高的成绩完全打破了。原来他所逼迫的耶稣是上帝。所以他晚年写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就承认：因为我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今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使徒保罗的经历中他的茧是什么？如果幼虫变成蛹，而蛹破不开那个茧飞出来，我们说的羽化成为美丽的蝴蝶的话，永远就死在那个硬硬的茧里面。刚才我们讲到了保罗他遇到耶稣基督以后改变了，下面我们就透过五方面来思想保罗破茧而出的信仰历程。第一，就是破茧之前他的优秀、他的骄傲、他的不信、他的不明白。不明白是指他不明白原来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我们不要误会啊，使徒保罗是信仰上帝的，一开始法利赛人就是信神的，犹太人是敬畏独一真神的，对不对？而且法利赛人的信仰是相信死人复活的，有复活信仰的。只是保罗不能够接受拿撒勒人耶稣木匠的儿子 是基督。所以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后面那小句就是我刚才说的，重复的讲，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然后在一章十五节，仍然是提摩太前书一章，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保罗在破茧之前，他的骄傲是他不信，是他不明白。现在呢，从今天的腓立比书第三章七节八节，我们看到他这个茧破开了，飞出来的是一个生命改变的美丽的蝴蝶。他把万事都看作粪土，把万事看作粪土。前一句话他说，我是把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看着有损的。接着不但如此，我把万事看作粪土。这个改变，听众朋友你想想，其实是不可思议的改变。你会不会像我有一个印象，觉得这是极端的，好像咱们中国人普通说的走火入魔的那种感觉。可是你深入一层来看圣经来想的话呢，你要明白它是以认识我主后面基督耶稣为至宝，而并不是说基督耶稣是至宝，他要认识主，而且什么主啊？我主。保罗跟基督之间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他说是我主，我的主。所以刚才你也听到了，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讲了不止一次，一章十三节讲，一章十六节也讲。我现在讲的是这两处经文，提摩太前书一章保罗自传式的见证，和今天我们的经文腓立比书三章啊六一直到后面的十二节。保罗破茧之后，他的改变是初看起来乍听之下不可思议，但你仔细想想，他那个蒙爱的经历，蒙怜悯的经历，把万事看作粪土呢，其实是又合理又自然的。反而倒过来说，今天的基督徒如果没有这样的现象，坦白的讲，勇敢的说，才是不可思议的。这是第二，破茧之后保罗的看法改变了。第三，这个看法的改变有一个秘诀，有一个真正的原因，我叫破茧的秘诀。破茧秘诀在今天三章七节跟八节里面有三次重复同样的一句话，这个话呢是咱们中文圣经啊翻译成当作，两次写当作，一次是看作，英文就是算作 count C-O-U-N-T。 当作有损的，看作粪土，是为什么？是为基督的缘故，因为基督他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万事不是粪土，他是把它看作粪土，这是看法的不一样。我们常常说大家对政治的看法不一样，这是看法。事实的那件事情永远在那里，但是呢，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今天保罗因为基督是耶稣，耶稣是基督，他就把万事当作有损的了，把万事看作粪土了。这个看作，其实原来的圣经重复了三次的同一个表达。你可以参考新的这个翻译，叫新汉语译本，网上有的。新汉语译本呢，就直接把它翻译作看作。那到底秘诀是什么呢？那听众朋友你仔细听，看作这个 原来的圣经这个字啊，希腊文这个字，在腓立比书里面出现了六次，三次在这里七节和八节，一次在第二章翻译成想，另外两次在第二章的开始，你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的看，你们要把别人有优点这个把它看到。第六次是哪里呢？第六次我们中文圣经是很难找到的，这个你要记下来，二章六节。二章六节讲到耶稣基督伟大的榜样，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当我们讲到基督论，降卑钉十字架而复活，由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而第六节一开始这里呢，耶稣基督他的榜样，他的见证是本来就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这里那一个字就是不以，所以的以这个字呢，就是我们三章七节八节的看作看作看作。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使徒保罗生命改变以后，他能够这样看，这样想，这样的 count， 这样的算，那个秘诀是因为耶稣基督是这样。基督不看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么我问你，基督是不是与神同等啊？当然是，绝对是，但是基督不这样看。所以保罗把万事当作粪土，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是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多么宝贵。看法的改变，而这个看法是他的选择。你今天也可以看基督为至宝，去认识基督为至宝。你今天也可以不这样看，但是使徒保罗他是这样看。这是第三破茧的秘诀。第四，生活中的经历。生活中的经历我们留意，他说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第八节的中间认识，对不对？然后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而且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认识，晓得，晓得。这里在翻译上呢，我们抓不住他那个真正的精华。认识基督在原来圣经的概念是生活实际上的认识。在旧约圣经同一个概念它翻译的时候呢，夫妻洞房啊，同房是认识这个字。所以圣经讲的认识是生活体验上实际的认识，不是头脑上的资料，不是你在电脑上在网站上下载很多资料，不是。圣经讲的认识是我实际的体验到的，生活里面体验到的。新汉语圣经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它是这样翻译的，中间有一句，这样我可以认识他，体验他复活的大能。这就对了，把体验翻译出来了。所以保罗他对基督耶稣的认识是在他生活当中实际经历的认识。这是第四。第五，也就是最后，我们从保罗的破茧而出的属灵历程、信仰历程里面发现一个特点，也是本段经文他讲了两次的。他说，你看十二节，这不是说 我已经得着了。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然后十三节他重复，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么我是做什么？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样一直到十四节，两次宣告他不是已经得着了，很明显的这是谦卑的追求，对不对？我不是考一百分了，我不是完全了，我还是一直的追求。所以保罗属灵历程、信仰历程的最后一点，第五点呢，我写了五个字：勿作茧自缚。不要自己重新把那个硬的壳把自己绑上去。其实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保罗能够有新生命的改变，他知道完全是出自上帝的怜悯。然而我蒙了怜悯，是神的爱临到了他。只有神的爱能够改变人，爱是能够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很多听众朋友知道，周师母跟我们有一个小孙女才两岁多，有一天她咳嗽厉害，吃早餐的时候呢，这个小孙女啊开始好奇啊，煮的蛋呢她学着要剥皮，所以呢她就很细心的一点一点剥那个鸡蛋的蛋皮。有一个礼拜天早上我们一起吃早餐，早餐完了我要回教会要讲道，他一点一点剥呢，一面咳嗽啊，在剥皮，剥好了以后呢，哇，很亮，很成功。然后他没有吃，没有吃，他做什么呢？他的动作是把手伸直了，送给我，爷爷吃。哎呀，一个两岁多一点的小姑娘，学着剥鸡蛋皮，剥好了，自己不先吃。先给我，你说我这个做爷爷的感不感动？如果是你，你觉得怎样呢？其实能够感动人的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就是分享，就是活在爱中。使徒保罗能够拥有新生命，能够有今天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到十二节的自传式的见证跟追求，一切都是因为神怜悯了他。也愿弟兄姐妹借助今天的经文重新确认上帝对你的爱，基督对你的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是周广亮，会继续为你祷告，也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良苑讲台，再会。
你当坚立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坚立做神无愧奋力来专注。